好，来，我们看一下我们的讲义，好吗？第六章第六节，第六章第六节，啊，这里有两个字是不太好哈，叫后悔。Regret， 耶和华后悔。一个会后悔的上帝，值得你拜他吗？什么叫做后悔？后悔就是说啊，被栽哈，叫做悔不当初啊，就是对过去的他的一些决定、一些了解、一些作为呢，他有一点反悔嘛，那就是说怎么是这样子啊？那这个就很麻烦了。这个我们所相信的上帝是一个会后悔的上帝。那这个后悔呢，就是说有两个问题哈，就是变跟不变的关系啦。后悔就是想要改变了，对不对？对过去的状况、对过去的决定、过去的作为，觉得说不对、不好或是不妙，我们想要改变。那我们说上帝不应该会后悔啊，那为什么圣经说耶和华后悔？那这个要怎么去了解他呢？那为什么说上帝不应该改变呢？上帝是不变的上帝哈，因为他是上帝，所以他不能变，他不可以变哈，因为上帝是全知、全能、全善。换句话讲，我们说 perfect， 这是我们用几个全呐哈，几个全，他没有说不知道的事情，所以不会说哎呀我不知道，所以我被他骗哈。这个是因为你没有全知嘛，你跟对方在来往的时候，因为你只有知道一部分，所以你有可能会后悔嘛，对不对？如果我早知道这样，我就不会答应他了哈。那个是他的全知有问题啊，上帝是全知的啊，所以他不可能被骗，或是说了解一部分，所以做不好的决定。那上帝是全能的啊，所以他要做什么就做什么，他何必后悔呢？他要怎么样子？他应该有能力想做什么就做什么。那他也不会是有恶心眼哈，他是全善的。他做的事情既然是全善，怎么后悔呢？对不对？没有什么不好，为什么要后悔？如果上帝真的是全知、全能、全善，那么他不应该改变，为什么呢？因为改变呢，只有两个可能，一个是变得更好，那他不可能变得更好，因为他已经是100分了嘛，他是 perfect。那么第二可能叫更糟糕，就是变得更坏，对不对？那不然你怎么叫变？上帝如果他是全的话，那么他的改变，他如果要改变，他只有一个可能，就是改善。如果他改善，代表他开始的时候就不全嘛，那就是还有一点点空间，所以他可以改善，对不对？如果他全，他不可能改善，那么只有一个可能，就是改差，就是越改越烂，就是这样子。所以上帝一旦是变，一定是不好啦。所以基本上这个说上帝是不变的，这个是从神学上衍生出来。如果你相信的上帝是那么全善全美的话，他不可以变，他不能变。好，那么在这里呢，却说上帝后悔，他要变，那这是什么意思呢？那容许我用一个说法哈，就是关系的问题哦。上帝的本质是不变的，但是呢，关系是会变的。最近我在教会讲关系神学哈，上帝的不变，当面对他关系的对象在变的时候，他必须要变，他那个不变才能够继续不变。母亲对子女的关系要随着子女的改变而改变，这样母亲对子女的爱才可以不变。 那这是有一点哲学的味道，现在大家可以想一想，就是说妈妈对孩子的爱是不变的。我们假设，就当然实际上可能会变了，我们假设说一个理想的妈妈，她爱她的子女是不会变的，永远不会，不管子女怎么样她还是爱她的子女。可是她跟子女互动的表现要随着子女的表现改变来改变，她那个爱才可以不变。如果她保持不变的互动的话，她那个爱是有问题的。举例来说，妈妈都希望子女很乖、很勤奋，好好读书，在外面好好做人，这是母亲对子女的爱，希望孩子是这样。但是孩子不是每一天表现都那么棒，孩子是会变的。如果今天孩子在外面拿到书卷奖回来，妈妈很高兴，为了鼓励他说啊，妈妈好高兴，妈妈笑着脸看着他，那这个小孩子当然很高兴了，对不对？因为小孩子表现得很好。如果今天在学校做错事情被校长抓去处罚了，回来妈妈还是很高兴，哎呀，好高兴哦，你实在被处罚，我实在是很高兴。那他没有变啊，他就是小孩子回来他都笑笑的，可是小孩子已经不一样了，跟昨天不一样。那这样是表示妈妈对孩子的爱吗？如果他希望孩子好好表现的话，今天孩子表现不好，他给他看的应该不是太好的脸啊。那根据圣经刚才讲的创世纪第六章说，耶和华后悔他的脸变成忧伤，你看他上下面讲的是他叫 grief。忧伤，上帝让人看到的是一个忧伤的上帝。耶和华变了，耶和华本来创造世界的时候是很高兴，他看一切都很好，可是因为人变了嘛，如果根据我们前面几节说人是越变越烂，对不对？所以神呢就没有办法秀美出来，你知道吗？没有办法笑眯眯的，没有办法说啊好啊我们来聊天了、啊、没有办法，因为实在是坏的不像话。他说怎么办，这个怎么办，他难过，他变了，耶和华变了。所以这是一个说法，这是一个说法，说耶和华后悔那个改变是因为人类的改变。那根据我们前面讲是人类是有就是说越来越变越坏嘛。好，第二个这是第一个说法。第二个说法呢叫做拟人化 Anthropomorphism。 拟人化了，就是耶和华是我们没有办法了解的对象，所以勉强要用一个比喻的方法让我们去了解他，这是人类的问题了。我在上个礼拜讲到那个关系神学，那个 Martin Buber 他讲的就是说上帝是永远的绕 The Eternal 绕，如果你有来礼拜你知道我在讲什么，没有的话我可以稍微 brief 一下，就是说我们人跟人之间最重要的是我把我的完整的我全部的我放在你的面前，跟你的全部的你大家相会里面，那么人的人性才可以成长。这是 Martin Buber 认为人最重要的是这样的一个完全的我，没有遮盖，没有欺骗，没有扭曲的呈现给你，那我也尊重你，你的完整的我呈现在我面前，这样的诚实的互动下面，人跟人才可以，人的人性才可以成长。可是人不会这样，人很快的就会把对方呈现的呢，把它局部化，把它分析，把它了解，甚至呢会把它利用你对他的了解来影响他，来控制他，来利用他啊，这是人很容易的，然后主输啦，哦，自私。所以我们一旦这样以后呢，我们跟对方的关系就不是完整的我对完整的你，可能是我对你的一部分而已， part of you， 你的一部分，不是全部。那这个关系已经不是 I and thou， 他说已经变成是 I and it，哦，他说有两个关系，一个是 I and thou， 我跟你的关系，一个是 I and it， 把它物化，把它变成他了，变成他的关系。如果一个男孩子跟一个女孩子说我爱你，这是我们知道的爱人照关系最高的关系，就我爱你。那么问题是你爱我的什么，你爱我的什么，你爱我的漂亮，你爱我的聪明， 你爱我的温柔，当你说你爱我的什么的时候，你已经不是爱我了，你是爱我的一部分。如果那一个部分不是我本身所有的，而是我附带的，那就更糟糕。我爱你的爸爸银行的存款，这样懂吗？跟你没有直接的关系，是你爸爸很厉害，还是你爸爸很聪明，怎么样？他赚很多钱。我要跟你交往，我看的也不是你，是你的爸爸的银行的存款。那这个是爱吗？你会觉得这个是爱吗？当一个男孩子跟说"我爱你，我跟你结婚"，有一天他发现他在梦里面讲的说那个存款拿过来了，你会觉得怎么样？糟糕，我把我自己嫁给一个根本不爱我的人，你晓得那个意思吗？他不是爱我，跟着我一个东西。我们念医学院这个问题很严重啊，你知道吗？在台湾念医学院的，现在不晓得有没有改善，我不晓得。在我们那个时候啊，台南，你知道台南吗？哎，比别的地方我不知道，我们都说台南呐、啊。我们那个都台南呐、啊，一个呆呆医养院的学生，三层楼啊一间，你知道吗？一栋三层楼房，陪嫁给一个台大医学院的学生，讲白的，就是这样啊。如果你是牙科，可能是两层楼吧，对不对？当然不同啦，哈、哦。那个看，好、哦，那个时候我们同学之间有时候都会开玩笑。那你想一想，当事者如果一个台南的小姐，她可能也是台大外文系或什么，也不错，很好，那这个医学院就跟她交往，说我爱你，可是背后就是她爸爸有一个三层楼的楼房，如果你跟着女儿结婚啊，这个就陪嫁。如果你是这个小姐，也是很漂亮，也是很聪明，也是很有前途的小姐，当你跟一个这样的医学生交往的时候，你里面会不会问一个问题吗？他是爱我还是爱我那个三层楼的楼房？如果有一天火灾那个楼房烧掉了，他还爱我吗？这是我吗？还是不是？好，反过来来讲，那个医学院如果有一天突然中风，那不能念医学院的，这个小姐还嫁他吗？他已经不能当医生了。到底你是真的爱这个男孩子，还是爱他的将来赚钱的能力？那个医生呢？那两个字呢？你知道吗？我们人跟人之间很困难呐、啊。很复杂，我们讲最高尚的所谓爱的关系里面，背后就有这样，那个就是 Martin Buber 他在挣扎的，就是说人跟人之间有没有这个可能呢？他说没有可能。很容易我们就会掉到评估一个人，就是看他的价值，看他的表现，看他赚钱的能力，我们来衡量我们跟他的关系。我们没有办法是以这个人本身来跟他交往，很难啊。他说只有一个你可以这样，就是上帝。为什么上帝你只能这样呢？因为上帝你看不到啊，也不能说哦他的漂亮或是他的什么，你没有办法，你也没有办法理解，也没有办法分析，你更不能控制他，也不能利用他。如果他是上帝，你凭什么？你根本抓不到他。如果真的有上帝，你要跟他接触，只有一个方法，就是按照你自己的完整的我，放到上帝面前，跟那个完整的上帝来交会。只有这是唯一的方法，没有。因为人是有别的东西，所以我们很容易就会把它弄过去。上帝你没有这个办法，所以他说上帝是 eternal， 他的讲法是这样，永远的你啦。永远的你，这个是没有办法了解，没有办法分析，没有办法看见，没有办法控制，没有办法掌控的这一位上帝。那我们现在要来了解他怎么办呢？我们只好勉勉强强用能够最代表他的，就是人类来描述他。所以我们当到上帝是爱的时候，上帝爱世界上的人，我们就用就像丈夫爱妻子，有没有？那个是用人跟人之间的爱来比拟，来比方我们跟上帝的爱。除了这个以外，我们没有别的方法来了解，来讨论。那这个叫拟人化。所以当我们说上帝怎么样怎么样的时候，其实我们是以用人把上帝比方像人一样的来描写他。所以有这两个解释来告诉我们，为什么说耶和华后悔这两个字在圣经会出现。到底耶和华需要后悔？他不需要后悔。那为什么我们会这样讲？因为这是唯一我们能够了解他做这样变化的一个可能的动机或是理由。好，这是上帝，上帝不变为什么会后悔的解释了。那我们看一下我们的讲义，这里提到上帝是不变的， 看希伯来书第一章十二节，这里提到宇宙会变，上帝不变，就是提到那个会变跟不变哈。如果是和合本新标点是新约240页，希伯来书第一章，我从11节来念哈。这里说，天地都要灭没，你却要长存。天地像衣服渐渐旧了，变旧哦。你要将天地卷起来，好像一件外衣，天地就都改变，只有你是不改变，你的年数没有穷尽，就是只有你是不改变，宇宙万物都是会改变哈，天地都变，只有你不变，特别是神对人的爱是不会变。我们看约翰一书四章，约翰一书在这个更后面一点哈，约翰一书四章第八节。我从第七节来看哈，约翰一书第四章第七节，亲爱的弟兄，我们应当彼此相爱，爱是从上帝来的，凡有爱心的都是从上帝生，并且认识上帝，没有爱心不认识上帝，因为上帝就是爱。如果用一个字来代表上帝或描述上帝，就是这个爱。爱就是在关系里面那个照顾对方、关心对方那样的关系，这个是不变的，这个是不变的。那么上帝差他的独生子到世间来，使我们借他得生。上帝爱我们的心在此就显明，不是我们爱上帝，是上帝爱我们，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挽回祭，这就是爱了。那上帝的爱是不变的，就刚才我用这个例子，母亲对孩子的爱是不变的，这样不变的爱，在当他爱的人类在改变的时候，他的里面的反应会改变，会改变，那个爱不变。那那个改变呢，他就用忧伤两个字来表示哈。他说上帝就忧伤，很奇怪哦，他没有用生气、愤怒，或者他用忧伤 grief。上帝是一个会忧伤的上帝，这个佛教徒也认为你们的上帝也一点修养不够。这人上帝大概可以住在天道，还没有办法住到涅槃。你知道佛教徒最高的境界涅槃，涅槃就是不会被影响，你知道吗？你到一个程度，不管对方做什么，你的心境是平稳的，不会人家怎么样你就跟着受影响。那上帝不是这样，上帝是会受影响。上帝爱世上的人，当世上的人很糟糕到要灭亡的时候，上帝难过。上帝不是说好生气把你们杀掉，不是，他是很难过，说怎么办，这些人我怎么办，我爱他们，那怎么样呢？所以这种受苦的上帝，这是基督教一个很特别的哈。一个全知全能的上帝居然要受苦哈，照理说他不必受苦啊，他可以就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对不对？要怎么样对付嘛，没有问题啊。可是他对人的爱让他在那边很苦，不知道怎么办。这个受苦的上帝，这是很特别的基督教的描述，跟别的宗教不太一样。别的宗教的神就是很厉害，我们的神也是很厉害，可是会哭的，会难过，会受苦。而且一般我们说他受苦呢是有两个，一个是陪人类受苦，一个是为人类受苦，这是我们了解的哈。 suffer with and suffer for，有时候基督教讲那个 for 讲很多，就忽略了那个 with， 就是说基督为我们受苦，而忘了说基督陪我们受苦哈。有时候是就是偏了一边哈。如果基督陪我们受苦，这个就是说他了解他个体会啊，专有名词叫 empathy， 他了解做人的痛，他体会做人的痛，体会在罪恶的世界当中活得不容易，那个难过，他了解。那替呢，就是说，他代替哦，他救赎哈、哦，我们叫救赎。所以在陪的时候呢，人还是要受苦的，因为他是陪你受苦啊，所以你还是要受苦的。在替就是你不必受苦了、啊，因为他替你受苦，所以你不必受苦。所以有时候我们忽略讲那个陪的部分，那就会我们的宗教信仰就会变得很便宜的哈、哦。就是说你信耶稣，所有痛苦都耶稣难了，然后你就没事啊，你就很轻松啊，你坏事继续做，然后耶稣继续哭，然后你就很快乐，这样就变成是这样的一个宗教信仰。所以那个 suffer with 那个东西，我觉得我们不应该把它忽略掉哈、哦，它陪着我们受苦哈、哦。我们看一下那个希伯来书。希伯来书第第二章，OK， 我们看一下第二章的第第十节，第十节哈，第二章第十节，这里说，原来那为万物所属、为万物所本的，要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去，救他们的元帅，因受苦难得以成全，本是何以的？他把他们称作是他的弟兄。十四节，儿女同有血肉之体，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第十七节，他凡事跟他的弟兄相同。十八节，被试探而受苦，就能搭救被试探的人。在这里所讲的都是陪我们受苦，他跟我们完全一样。在这个情况下呢，人类还是要受苦，人类不是不受苦。那么到以赛亚书讲的就是替我们受苦，替我们受苦。我们看以赛亚书好吗？以赛亚书五十三章，以赛亚书五十三章，这里讲的是替我们受苦，另外一种受苦哈。我们从第三节来看，以赛亚书五十三章第三节，他被藐视、被厌弃，都受痛苦，常经忧患。他被藐视，好像被人眼不看一样，我们不尊重他。第四节，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被上帝击打苦待。第五节，知他为我们的过患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刑罚我们得平安。这个就是替，所以他受刑罚我们得平安，他受鞭伤我们得医治，我们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那这是替我们受苦，这个是没有错，耶稣替我们受苦。可是不止这样，耶稣还陪我们受苦。这样一个受苦的上帝，在创世纪第六章第六节又表达出来，他忧伤，他难过，上帝也会哭啦。简单讲就是这个意思哈，就是说当耶稣碰到那个拉撒路死掉，那他的两个姐姐在哭的时候，圣经说耶稣哭了哈。我们来看一下约翰福音好吗？约翰福音十一章，约翰福音十一章第三十五节，这是他们说新约最短的一节圣经哦，英文只有两个字啦，中文是四个字，英文就是 Jesus wept， 就两个字，那中文就是耶稣哭了。然后第三十八节，耶稣心里悲叹，来到坟墓前哦。那你知道 那个从创世纪我们知道人会死亡哈，就是因为不是亚当犯了罪吃的那个水果吗？然后就说你要归土嘛。所以当耶稣到拉撒路那里的时候，他不是只有说哎呦这两个小腿好可怜，他的弟弟死掉了哈，以后没有弟弟了。他那边看到的是那个罪恶带来的人类要必须要这样被活生生的剥离，所以他给这两个小姐一个盼望，说复活在我，生命在我，我来世上就是要处理这个问题，这个人的罪带来的死亡的问题，所以将来这个问题会解决。但是他没有讲更多，他说其实用我的死来解决这个问题了，他用他的生命来挽回我们必须要面临的这个死亡的痛苦。好，那么接下来我们看创世纪第六章第七节，我们创世第六章那个后悔跟忧伤啊，稍微讲了一下哈。我们看第七节，耶和华说：“我要将所造的人和走兽、昆虫、空中的飞鸟都从地上除灭，因为我造他们后悔了。”好，那这里就提到是人变坏，可是呢，走兽、昆虫、飞鸟倒霉，对不对？他们没有变坏啊。他们不是没有变坏，他们不能变坏啦，因为他们没有那个变坏的能力啊。只有人有自由有选择，所以可以做不对的选择，这个就是变坏。人有这个尊贵，但是人搞坏了。那为什么人变坏，为什么这些昆虫走兽为什么他们也要倒霉呢？那这个就涉及到一个问题，就是这个观点的问题齁。那个在西方我们是强调自己做错事情自己负责，你不要牵连别人，这个叫个人主义啊，就是每一个人是一个个体，所以上帝就一个一个审判，这样最好，对不对？你做错你负责啊，他做错他负责啊，我没有做错我没事，就是个人自己负责，这叫个人主义哈，这是西方。东方比较强调是 communalism，叫集体主义。他强调的是个人不算什么，最重要的是大家在一起，那个比较重要。不久以前我念到一个新闻，说伊拉克有一个小姐被家里面的人当在街上当众杀掉，他叫 honor killing。 我不知道你有念到这个消息吗？叫 honor killing。那个意思就是说这个小姐所作所为让这个家族蒙羞，所以家族里面的人可以把她杀掉干掉，不需要送到法院，不要。那所谓蒙羞就是她去交了一个他们族里面觉得绝对不可以，你在伊拉克里面这个族那个族那个现在拼得很厉害，美国人就是不小心去嘎到这个，现在就你在维安娜怎么的不会别离哦。那没有什么，这是一个高中生一个小姐，她是不是有恋爱还不知道，她可能被家里面的人发现或是怀疑，他可能跟另外一组的一个男孩子好像有在来往，就这样自己家里面的两个男人还有亲族里面另外两个人就把他抓到街上，他就把他杀死。伊拉克还有这样的做法，那个很基本，就是很东方，就是说个人不可以做任何事情来让这个家族蒙羞，这个家族是更重要的，个人没有什么重要，所以任何事情都要考虑这个光宗耀祖啊。好，这个父母的脸往哪里摆，对一个小孩子决定要嫁给什么人或是要怎么样，那个关系很大。我最近听到一个也是这样，一个小姐已经离婚了，可是因为家族的关系不可以让人家知道她离婚，那个家族在台湾是很有名望的家族。那个当然我们没有 honor killing 就把那个小姐拉出来把她打死，我们没有像伊拉克那样，但是基本上也是让这个小姐往前面她人生的什么就背着这个家族的名声这样的一个重担，她就必须要隐姓埋名的就这样活她一生。这个家族以个人的幸福个人的决定，不管个人的犯错或是怎么样，那这个东方跟西方有这样的极端。那另外有人就说我们应该考虑叫 relationalism 叫关系主义， 就是说我们不能够讲说每一个人做错事情只有影响他自己，都不干别人的事，不可能这样子的啦。因为人是活在一个很多的关系里面嘛，哦，我们叫做牵一发动全身啦，你一个人动，旁边的人跟着就会动，不可能说都不动，弄得那么清楚，不可能。但是也不能说大家所做的都是集体来承担，哦，每一个人自己不需要，自己的责任不需要承担，这个是集体跟个人之间是有很复杂的互动的关系，我们必须要这当中取得一个平衡，那个是 relationalism 强调的，因为你弄哪一边都不对了，哦，都会有问题。那人呢，被上帝做管理者的角色，管理的就是下面这些什么动物啊，那些昆虫啊，有没有？创世纪第一章，那这个角色有影响吗？有影响。日本天皇是管理所有日本人的，所以当他跟美国在打仗，原子弹丢下去以后，日本天皇就向麦克阿塞投降，就是他一个人到那个美军的那个军舰上面去递投降书。那个时候，那个不是日本天皇一个人投降，那是整个所有日本人对所有的美国人投降。你知道那个意思吗？为什么？因为那个人不是普通日本人，他是日本天皇啊，他是管理者，你知道吗？他管的整个日本，所以当他投降的时候，他的意义是他下面跟他有关，他所管的所有的人是一起投降的了。这是一个解释，就是说当人类犯罪的时候，他有关的所有这一切跟着倒霉了。那我那个讲义有人说不对，不是唇齿之殃，应该叫池鱼之殃，你们把它改过来哈，就是好像城门点火，那旁边那个护城河的鱼里面变成烤鱼还是怎么样哈，大概是这个意思啦。我们以前的一个成语哈，池鱼之殃，跟着倒霉了。那讲到鱼，我就很好玩的，因为圣经里面没有提到鱼哎，你有没有注意到，在创世纪第六章那里提到说什么昆虫、飞鸟、走兽。因为鱼本来就在水里啊，你用水淹得死它吗？你不是说什么水都进来了 啊，鱼会不会死？你们讲会不会死？鱼不会死还是会死？我告诉你会死啊，你知道吗？当那个真的那个台风大雨后，很多河里的鱼都死光了，你知道吗？那为什么会死？很简单嘛，因为水流去啊，你知道不？那个大灾害来的时候，那个水不是平常的海水或河水，那个水是混浊，那个大混乱的水，所以那个水里面氧气也不见了。所以你不要以为说，那鱼就没事了，还好我是鱼哈，所以是神没有用火，用火的话就糟糕。有人是说还是死，有人说不死，不过圣经没有讲了，所以没有讲，我们就不要定论，就是说，如果你喜欢他死，你就说他就被憋死了；如果你喜欢他不死，就说他鱼嘛，所以他没事这样哈。因为圣经就没有提到鱼的事情哈，这只是好玩的哈。好。那这里我就讲到说那个 community of life 哈，这个是有关系的，不可能完全没有关系。那另外这个除魅，它在希伯来文本来的意思就是洗干净。我们看一下那个列王记下二十一章，列王记下二十一章十三节。列王记下二十一章。十三节，就是那个耶路撒冷哈，犹大国哈，做的事情很不好。那上帝说，我要把他们擦干净哈。其实，反正擦干那个就是除魅的意思，用水把它洗干净哈。十三节我来念，我必用量撒玛利亚的准绳，亚哈家的线舵拉在耶路撒冷上面，就是上帝会公义的来审判他。必擦净耶路撒冷，这个擦净就是除魅，同样的希伯来文的意思哈，好像人擦盘将盘倒扣，我必弃掉所剩余的子民，把他们交在仇敌的当中。所以很奇怪，就是说上帝用水来毁灭这个世界，一个意思就是说把这世界上所有脏的乱的不好的用水把它洗干净后，好像我们在厨房那个吃完饭以后，那个杯盘很不好的地方，我们用水就是把那些脏东西刷干净。我们希望是把这个地球恢复到干净的样子，是有这个意思的哈。那个除灭的重点不在灭亡，是在要把恶的、要把不干净的，要把它洗干净。 这是他的意思哈，这是除灭的意思哈，擦干净，要把它擦干净。好，再来，我们再看下去，第六章第八节。第六章第八节，这里提到，第一次提到一个基督教很重要的一个字。他说，唯有挪亚在耶和华眼前怎么样？蒙恩。这个字出来了，这个是第一次，圣经第一次出来，这是很重要，叫 grace 哈，得到恩典。记不记得上一次我跟你们讲过那个葡萄园主人的故事啊？那个要分别公义跟恩典之间的不同哈、哦，我再稍微复述一下哈、哦，因为我们很多时候把这两个混在一起，没有办法分清楚。就是那个老板去找临时工，然后说一天一块钱，好，你们去做工一天一块钱，那一堆人就进去了。那到快下班的时候，剩下一个小时，还有人没有工作，老板说你进去一天一块钱就进去了，好。那收工的时候要花钱，他就把那个最后进来的那个做一个小时啊，不是做一天啊，说好你们来给你钱，他说可以拿几毛钱，对不对？因为一天一块钱，我才做一个小时啊，老板就给他一块钱，那个就给好一，安尼讲对不？都给嘛，因为一天一块钱，他没有做一天啊，不应该拿一块钱啊，他说都给。然后到早上来那个就很奇怪，他就算说，哎，那一个小时就一块钱，那我八个小时应该是八块钱，对不对？所以他就期待拿八块，可是老板还是给他一块钱，哇，也没送啊。我不知道你会不会这样想啊？就说，你怎么会这样？老板说，哎，朋友啊，你拿契约来看，不是一天一块钱吗？这是公平的工资，你也同意，我也同意，那我给你，你做的，那我没有欠你啊。啊，说他呢？那他干你有什么事？钱是我的，那我要多给他呢？那你叫什么叫？有点这样的意思。有时候我们吞不下去呢，包括基督徒啊，你知道吗？恩典让我们很不高兴啊。因为什么给他不给我？你知道那个感觉吗？很多人就一直问他为什么？那上帝强调说恩典，你就不要问为什么。你的恩典就是老子高兴。对啊，我喜欢给谁是我的事情，因为我跟你没有公义的关系，在公义上面你可以来 argue 说，你跟我讲啊，为什么你少给我？这个可以哦，就是说有那个什么，有契约。我说做怎么样就怎么样，那我做怎么样，你没有给我怎么样，那你不对，对不对？如果我没有做什么，你还给我怎么样，那我没有话讲，我只有说、啊、谢谢，因为这个本来就我不该得到的嘛。那有时候我们在不该得到的时候，我们还是要讲公义，我们还是心里面会嘀嘀咕咕的。那这个很好玩，因为亚当挪亚为什么蒙恩这个问题，圣经都没有交代。前面说全世界的人都很烂，有没有包括挪亚？上帝看全世界都败坏，挪亚在里面还是没有，这是我们要回答的问题。如果你认为全世界都有烂，只有挪亚很好，那挪亚就不叫蒙恩，那个就是因为他表现很好，所以上帝就是给他奖品嘛，这是他该得的嘛。如果挪亚也很烂，可是上帝就特别恩典给他，那有人会嘀咕哦，会不会？为什么？这是很好玩的问题，你可回去想一想，就是如果恩典是这样子的话，你要恩典吗？还是你宁可说上帝啊，我宁可你公义，不要有恩典？那这个恩典呢，是在公义的后面出来的哈。前面创世纪第六章开始讲说，上帝说全世界的人都很坏，所以我要用洪水来灭。这个是背景，这个是公义哦，就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这是公义。上帝说好，我要这样执行。完了以后，第六节就说，唯有挪亚在上帝面前蒙恩，就有一点像那个我说那个葡萄园的主人，对不对？公义就是一个人一块钱一天嘛，那可是有几个工人好像特别好嘛，那个主人对他特别好，那我们会低估啊，会说，你怎么这样子哦？那主人说你低估什么？好。那这个公义的里面呢，恩典出来的，所以这个恩典就不公义啦。简单讲呢，公义就不能讲恩典，讲恩典就是不能讲公义。你讲公义的话，就没有恩典，恩典没有空间啦。那上帝很奇怪，我们的上帝是在公义的当中，他让恩典出来，那我们就不知道怎么解释，这是什么？好，那这个从哪里开始看呢？ 从创世纪，创世纪第三章开始的时候，不是亚当夏娃不是吃的那个上帝说不要吃的那个吗？那上帝讲得很清楚吧，你吃呢你就死嘛，吃就死嘛，你不要吃当然就活着嘛。哦，那个上一次礼拜天我讲过，那个叫工作之约啊，就是说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你做什么决定你自己负责任嘛。那这个就是公义哦，这个是公义。佛教就讲公义，完全的公义，佛教不讲恩典，所以没有问题，没有人会低估啊。在佛教面前大家都没话讲，对不对？你今天嫁到那么坏的老公，就是你前辈子太凶了嘛，那个你还讲什么讲嘛，对不对？你要怪谁？你也不能怪老公，也不能怪什么，不能怪你爸爸妈妈，就是怪你自己嘛，对不对？那个叫公义啊，绝对公义啊，对不对？每个人都没有话讲啊，我怎么知道我前辈子都凶，对不对？可是现在我的老公很凶，大概是我前辈子真的是很烂。如果你买入佛教的逻辑的话，这个是绝对的公义，没有话讲。可是基督教不是这样啊。奇怪的是，当亚当真的是把事情搞砸了以后，上帝居然没有把他判死刑，而且上帝还给他一件貂皮大衣穿，这个很奇怪啊，对不对？他自己觉得没有穿裤子很难看啊，自己抓了一些树叶把他绑起来，上帝说那个不行啊，那个穿不久的啦，他说我要把你赶出去，这是公义。但是赶出去以前呢，送你一件皮大衣，那很明白的，那个是第一个我们说恩典，因为上帝要把亚当赶出去不需要送他那一件皮大衣，对不对？那个是多的嘛，哪里有说一个法官把一个人判刑要同时送一件大衣，没有嘛，给他。而且那个大衣叫皮大衣，这很奇怪呢，上帝也可以用别的东西啊，为什么用皮呢？所以神学家说那是第一个神的恩典，就是要牺牲一只动物剥它的皮，然后来覆盖人的羞辱，因为人发现自己没有穿衣服是羞耻。那也就提到这个是恩典，这是我们所谓福音的最开始，就是有牺牲，有一个牺牲者，然后有恩典，不是没有审判哦，要注意哦。我们有的人会以为说有恩典要是卖审判，赶出去还是赶出去，可是带着恩典赶出去，在公义的当中显出恩典。他的儿子那个该隐是不是也这样？也是一样，他一生气把他弟弟打死了，上帝说 OK 你要接受审判，就是要逐离我的面。那该隐说糟糕呢，我虽然很凶可以打弟弟，可是别人有时候会打死我，那这个就很糟糕。上帝说 OK 我给你保证，人不敢动你。那上帝既然给他判赶出去，就不需要给他这个保证啊，不需要给他这个恩典，就是上帝给他。所以从创世纪从一开始，我们看见我们的上帝是很奇怪的上帝，他是又公义又有恩典。可是我们对公义比较没有话讲，你知道吗？公义就公义嘛，我们做错事情的就是负责嘛。可是我们对恩典，我们有时候会嘀嘀咕咕哦。我不晓得你会不会，包括基督徒，我们有时候对恩典吞不下去，觉得怎么是这样呢？怎么可以是这样呢？那这个恩典很好玩，这个恩典会带来一个影响，有一个变化。我们看接下去，这个下去我们可能就下个礼拜再讲。在接下去那一节就很好玩哈，那个挪亚在耶和华面前蒙恩啊。接下去那一节他讲什么？第九节，我以前稍微讲过哈，他就提到挪亚怎么样？挪亚是个什么义人，在当时的世代是什么？完全人，还有呢，与上帝同行，对不对？啊，那个是在蒙恩后面哦，蒙恩是在前面。上帝给他恩典，然后他慢慢这个恩典呢，在挪亚身上开始有改变，然后挪亚变成义人，变成完全人，变成与上帝同行的人。如果我们反过来说，挪亚是个义人，挪亚完全，挪亚与上帝同行，然后他蒙恩，我们就说那个算什么恩嘛？你知道吗？就是说他表现那么好，当然你对他好嘛，那个应该叫公义啦。就是说上帝对好的人就给他好处啊，给他糖果啊，但是对一样不好的人，上帝给某些人好处，而且这个好处是会带来改变的好处，这个要很重要。如果上帝只是给恩典，那对这个人没有什么改变，他还是那么烂的话，那这个好处没有真的好处。那这个当中有一个，就是为什么上帝给挪亚的恩典，挪亚会变成义人呢？会变成完全人呢？所以这个恩典是会带来改变的，而且与神同行呢。如果在别的圣经说挪亚什么？挪亚信，说挪亚信上帝，所以他用信当作两只手来拿上帝给他的恩典，而这个恩典带来的是他这个人的改变，他被这个恩典转化， 成为义人，成为完全人，成为跟上帝同行的人。那这里面就很好玩，这个是上帝的作为，这咱不会讲啊，吼，我们如果接受恩典就是恩典，那没有话讲。上帝的，可是呢，上帝的作为，挪亚不一定会要接受，挪亚可以拒绝。如果上帝的恩典挪亚一定接受的话，那个也不叫恩典啦，那个叫强迫。就是说我给你，你可以说我不要，谢谢 ，no thank you， 谢啦，我不要。所以这里面上帝给的恩典呢，是要人类自己用信心来接受恩典，那个恩典才会成为恩典，你才会进到恩典里面。这是人，上帝给人尊重的一个最高的尊重。那当上帝给恩典，我们用冒险的信心来接受以后，我们就进到这个恩典的学校，开始接受上帝的改变。那这个改变在基督教神学里面，我们就叫做救恩的次序。下面有好几条，我想那个我就留在下个礼拜再说哈。他那个有上帝的恩典怎么样，借着人的信心来慢慢慢慢改变我们，让我们真让这个恩典能够落实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哈。刚才所说的，有没有人有问题？我们今天讲到后悔，讲到忧伤，讲到恩典，讲到连带责任的问题。那个连带责任有一节圣经节，也许我们可以看一下哈，在那个罗马书第八章，罗马书第八章二十节。二十节，171页，如果是新标点和合本，他说：“受造之物浮在虚空之下，不是自己愿意，因那叫他如此的。受造之物指望脱离败坏的辖制，得享上帝儿女自由的荣耀。我们知道，受造之物一同叹息劳苦，直到如今。”那基本上这一段经文的解释，一般人是这样解释，就是说，人类没有做好，所以呢，整个大自然被人类拖累了，所以就掉到那个虚空败坏的那个里面，等待有一天神恩典来的时候，这些可以被更新。那这里面呢，有一个神学哦，可以跟大家讲一下，就是重新还是更新的问题哈。New creation 还是 renew creation， 这个在神学上是两个不同的说法。就是说如果创世纪，我们好好看到创世纪第一章哦，就是说上帝造宇宙的时候，那个开始是什么？空虚混沌，渊面黑暗。那上帝就在那个里面呢，再开始把它分开，有没有？所以创世纪第一章重点讲的是把一个混沌黑暗的宇宙把它弄成有秩序的宇宙。重点不是从没有东西弄成有东西，那个可能也有，可是那个圣经没有大多少描述，只有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说起初上帝创造天地，就我们就不知道他怎么创造的。可是大部分看的是说，上帝把一个很糟糕的乱七八糟的那个渊面黑暗混沌那个把它怎么把光放进去，把水放进去，把水分开。我刚才不讲过吗？好，这就是一直做这种分离的这样的工作，把秩序弄出来，把生命把它弄出来。所以其实我们创世纪的创造就是一个 renew creation， 大部分的描述。那么到启示录的时候，那个时候新天新地是 new creation 还是 renew creation？第一个，我们说起初上帝造的天地，哈，起初的天地。那如果你接受的是第一节讲的，这是 new creation； 接受是第三节讲的，这是 renew creation， 是把一个混沌、黑暗、渊面的，把它弄成一个让我们可以住的这个世界。那这个新天新地呢，是那样子吗？是哪一个？是说 我们人类把这个搞得太乱了，太脏，不能住了，所以上帝就决定再造另外一套。然后当然他需要有太空船，对不对？那个太空船过来哈，然后在太空船来以前有买到船票，就可以坐那个船。然后在这个地球，上帝要把它推到太空垃圾场以前呢，这些人就走到另外一个新的星球。这个就是 new creation 的想法，知道吗？啊，如果你接受这样的想法呢，环保就不必做了。你做它干嘛？因为你再怎么弄，将来上帝是把它推掉，因为上帝给你一套新的嘛。不要花掉时间。简单讲就是说，如果你知道这条船一定要沉下去的话，你就不要在这个船上在那边说这个房间弄好一点什么什么，卖掉会就洗干了，赶快去找那个救生艇，那看拉几个人，能多几个，那个是狭义的福音派主义，我们叫 evangelicalism， 会有这个想法哈。我以前也是这样的了。福音派主义就是强调说传福音最重要，就是卖船票啊，因为这个将来整个都会完蛋，所以你赶快卖船票，因为只有当那个船来的时候有船票的人，啊，你卖一个，那就救一个；卖两个，就救一双嘛。啊，所以你的时间就拼命的卖船票，就说你信耶稣，你得救，你受洗啊，你就拿到船票啦。等到将来耶稣开的那条船来的时候，你赶快上去啊，就上太空去啦。啊，如果你没有买到，那就倒霉啊。你这边弄得再好，你买花言两语没有用，到时候上帝整个把你弄掉了，因为上帝造一套新的嘛。所以这个在我们这个生态神学上面是有影响的，啊，如果我们相信说不是这样，因为上帝没有把我们的人整个毁灭掉，然后另外造一个新亚当，耶稣来地上是把我们这些老人，把我们这些人啊，希望把我们改成一个新的人，不是吗？所以我们每一个人的得救，不是把旧的杀掉，不是，是把旧的转变。上帝来是要把你更新。用耶稣的爱把你整个更新，所以你这人还是你，并没有说把你的整个毁掉，然后再造一个新人，不是这样。啊，如果我们人类是这样得救，会不会宇宙也是一样？就是上帝爱的不是只有人类，然后宇宙就整个把它否认掉。那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就会比较倾向说，其实那是一个 renew。那你看启示录最后说，我把一切都更新了。他说，新耶路撒冷从天而降。可是并意思不是把旧的全部毁掉，他说我把一切都更新了，那这个是 renew creation 的讲法。那这样子的话，我们对这个地球就要好好爱惜咯，因为它会带到永恒里面去的，不是说你胡搞乱搞到时候上帝造一套新的，不是这样。那这个对我想说对生态神学会有一点点的影响啊。哎，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怎么爱护上帝给我们的这个地球哈，这个资源，这个不是要毁掉的话，我们应该把它弄好吧，对不对？那个永续经营的观念就会进来了，就是怎么样让这个地球是可以生生不息，因为不止我们的子孙要住，我们复活以后还要住这里，所以那个房地产可能要留着吧，不能全部卖掉啊，复活以后还要住这里，不是搬到别的地方去。那这是神学的一个想法，就是刚才是从那个说人犯罪，所以动物啊什么跟着倒霉，就是这个想到那个万物在那边嗨嗨餐啊，如果根据那个圣经就是说森林啊在那边说哎呦呀怎么办啊，那等着什么？等着有一天会得赎，等着有一天会更新，上帝来会更新，人更新，万物也被神更新。好，我们来祷告。上帝，让我们看见你在公义的审判当中，你彰显出你的恩典，我们没有办法了解这个恩典，可是当我们有机会碰到神你的恩典的时候，上帝帮助我们有勇气用信心来冒险，来进入，来体验这样的恩典。主，让我们在恩典里面能够被你的爱改变，像挪亚一样慢慢的变成义人，变成完全人，变成与神同行的人。主，你帮助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所作所为不是只有影响自己，我们对我们周遭爱我们的人之间会有一定程度的影响。你也帮助我们，让我们看清楚上帝，你是为我们也陪我们一起受苦的上帝。 你是忧伤的上帝。当我们成为基督徒的时候，让我们对你的爱能够小心自己的行为，不要让我们每天所说所做所为是不断的让你忧伤的一个孩子。主，你不变的爱一直要期待我们能够回头，就求你帮助我们，我们要回家了，那我们平安的回到家里。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谢谢大家，晚安。